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8章。这一章圣经比较长，有68节经文，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一章圣经中简单来给大家分享5个重点。就其本章圣经大致的内容来看，它可以分为2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14节，论到蒙福的话；第二部分15到68节，主要论到咒诅的话。我们来思想第一点，也就是第一部分所着重的蒙福的话。在28章的第1、第2节，其实是论到了有关蒙福的话的一个总原则。这里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一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在这2节经文中，如果大家注意这些词的话，就必然明白摩西在这第1节、第2节里所讲的，其实就等于是在重审他在《申命记》整卷书里面多处地方所强调的这些词。那么我们一看这些词，像留意、听从、谨守、遵行、所吩咐你的这一切的诫命，当我们看到这些词的时候，就知道上帝之所以如此要求，乃是因为他爱这些人才会如此的要求。因此神对他百姓这样的要求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那是因为他如此的爱了他们，正是因为爱他们，所以才如此的吩咐，如此的要求。尤其在第2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追随这个词该怎么理解呢？那意思就是，这些福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你拒绝都拒绝不了，因为这福将追随着你。就比如有一些交通规则这么说，你不可在高速公路上逆行，也不可醉驾，你要谨守遵行这一切的交通规则。当我们看到这有关的交通规则的时候，大家要想一想，如果你不听从这交通规则，偏偏的要酒驾又逆行，那其结果是什么呢？是不是就必然会出车祸？出车祸就是一个咒诅，而这咒诅就是因为你违背交通规则、醉驾、逆行所带来的结果。而如果你能够听从这交通规则里面的吩咐，不仅仅是不醉驾、不逆行，并且谨慎地按照交通规则所吩咐的去开车的话，就必然带来安全行驶，可以使你自己的生命得到安全的保障，又能够使家人不担心，并且能够顺利地开回家与家人团聚。那么这一个生命安全的保障，以及跟家人能够团聚的这一个福，是不是就是紧紧地追随着你，照着交通规则所吩咐的驾驶而必有的结果？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家要思想什么叫做这福必追随着你。意思就是，上帝所吩咐的这一切的诫命，如果你照着他所吩咐的去行，这福是遵行这诫命的必然结果，那就叫做追随着你，你拒绝都拒绝不了，因为这是必然的结果。而这样的诫命律法，又是那永恒之律的上帝因着爱我们而颁布制定的。所以说，这福既可以说是你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律法去行的时候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上帝把这福加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这2个方面去思想，单单的从1个方面思想，其结果会怎样呢？假如果我们忽略了 你照着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去生活而有的必然结果。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单单的想到说，如果我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就赐福于我，好像是上帝给你的这一个福与你遵守律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似乎就变成了一个与这律法无关的格外的奖赏，而似乎这一个奖赏跟你所行的好像完全没有瓜葛。这样就会逐渐逐渐的，人们就会进入到一个误区，我可以不用遵守这吩咐的律法，我也不犯这律法，我只祷告求上帝把这个福加给我，不也一样吗？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这律法书上的话，那你得知道，那是因为你是谨守遵行上帝在这律法书中所吩咐你的而有的必然结果。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仅仅不犯神在律法中所禁止的，向上帝祈求所蒙的福，其实你也得不着这福。因此我们必须应该把这福追随你，与你照着神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去行应当密切的关联。如果没有密切的关联，他就会以为只要我不犯律法所禁止的，我就祷告上帝，他就应该把这福加给我。如果他不加给我，那似乎是上帝说话不算数，因为我守了你的律法，而你没有把这福加给我。有可能就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最大的误区里。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单单的照着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去行，就必然得着这福，而忽略了这是上帝的赐福，那么这个人就会变成功德主义，好像是我自己守律法赚来的，他就会傲慢地认为这是他该得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律法是上帝所制定的，这律法是那永恒之律的上帝为着我们的益处，因着爱我们的缘故所制定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在我们所遵行律法所吩咐的之上，还有那一位赐福的上帝，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误以为这福是我们该得的，而是能够认识到连我们遵行这律法的力量都是神所赐的，因此也就认识到了这福乃是上帝借着他的律法所应许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赚得的。所以我说这二者必须都要明白，都要重视，不可忽略其中任何一项而单单注重另一项，应该是这两个方面都要紧紧的把握。因此在这里28章第2节就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当上帝这样讲的时候，那是因为他爱这些人，并且他也借着圣灵的重生，也把这爱浇灌在了这些人的心里。那前提是因为他经历了神的爱，也有对神爱的回应，才能够明白上帝如此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在3节到6节就以六个蒙福开始28章的讲论。第9节神说，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这节经文清楚让我们看到，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行，不仅仅蒙以上所提到的福，并且他起誓要立这些人为他自己的圣名。这一个圣名就提醒我们，你是一个信徒，但不等于是一个圣徒。然而一个圣徒一定也是一个信徒。我们自己就要想一想，你到底是耶和华的圣民呢，还是说仅仅是耶和华的一个约民呢？约民就是指着你是在有形教会里有份，但不见得你是在无形教会里有份。如果你是耶和华的圣民，你不仅仅是有形教会中的成员，同时也是无形教会中的成员。 只有那些跟上帝有了这样爱的永生关系的人，他才明白第十节神所说的，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因为这些人将会被圣灵充满，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在世上说话行事，成为基督的见证。正是因为他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带来一定的影响力。十三、十四节对于衣裳蒙福的话总结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是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圣民，当他们照着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生活时，他们就必然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了众人的榜样，以此生活来侍奉神。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4章17、18节所说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在这几样上，哪几样上呢？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但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如果他为人所称许，也就是申命记28章14节所说的，你如此侍奉神，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是你作首不作尾。意思就是在善行上成为众人的引领者，成为众人的榜样，这就叫做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第二点，也就是第二部分的15到46节，我想这么长的经文我们自己读更好，因为我们认真的反复的读申命记28章，胜过我们所有的人对这一章圣经的分享。因为我给大家的分享远不如自己去读这段圣经，被圣灵亲自感动、光照、引领，使我们知道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在这里的分享只是给大家分段强调几个重点。那么在第二点，也就是15到46节，重点讲了什么呢？就像15节所说的，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原来这一段重点所强调的正是上一段的反面，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可以看得出，15节是与第一节、第二节形成了明显的对应对比。28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是听从、谨守、遵行，而这里所说的是不听从、不谨守、不遵行神一切的诫命，结果是什么呢？这一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那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听从上帝在律法中这一切的吩咐，并且还去违反上帝在律法中所禁止的，那其结果就是这祸就必然追随你。而这灾祸必然追随你，其实也是我刚才所讲到的两点，既可以看作是你不遵守上帝的律法赚得的应有的罪的工价，也可以被看作是上帝借着这公义的律法给予那些不遵行上帝律法的人、违背上帝律法的人而加给他们的审判与惩罚。如果讲到审判与惩罚，就是强调了上帝公义的主权，然而上帝的审判和惩罚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把这灾祸加给一个人，也是借着他所设定的那公义的律法在执行他的公义。上面三到六节提到了六福，这里16到19节就六次提到咒诅，所以下面的话 从其原则上来讲，就等于是在第一段里面论到丰富的话它的反面。所以这第二点我们应该看到它的关键词是不听从、不谨守、不遵行神一切的诫命。在上一段第一节第二节讲完之后，我们就看到结尾处十三十四节等于重审了第一节第二节的话。那么在这第二点里面，同样让我们看到在四十五四十六节也同样的重审了十五节所讲的话。所以这一个格式对应对比，这第二点与第一点是完全的一致，只不过是在这第二点里面内容比第一点更长，因为它是论到咒诅的，而有关蒙福的话实际上是散聚在整本圣经当中，来让那些所有被神拣选、被基督救赎、被圣灵重生的人去学习和体会的。那么在这第二点的最后45-46节再一次强调了第十五节的话，说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也就是说，谁在上帝这一切的律法中不听从、违反的严重，他所遭遇的也将成为众人所看到的异迹奇事，因为呢，临到他追随他的咒诅也就成为更大的奇闻。第三点就是47-57节，也是论到第二部分有关咒诅的话。在这第三点里面，我们来看47节有关键词，他怎么说呢？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炉、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所以十五节的关键词是你不听从、不谨守、不遵行神一切的诫命，而47节这里所强调的是在你富有的时候你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你不欢心乐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其结果就是必然侍奉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在这47-57节其实也是带有预言性的，因为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如果你不照着上帝的律法生活，并且天天违背他在律法中所禁止的，那么咒诅就必然追随着你。这咒诅既然追随着你，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当他们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不遵行他所吩咐的，并且天天干犯上帝在律法中所禁止的，最后的结果就让我们看到了，在他们的历史中带来了亚述、巴比伦，一直到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对于犹太人的殖民、迫害、压迫。这既可以看到是上帝对他们犯罪的审判与惩罚，因为他们在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富足的时候没有欢心乐意侍奉耶和华，因此上帝就审判他们，使他们去侍奉攻击他们的仇敌。但同时也可以看到，这是他们违背耶和华的律法作恶犯罪的工价，是他们赚得的一个结果。所以下面所论到的其实就成为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当中的遭遇的一个预言。第四点也就是最后一段58-68节，我们来看58-59节，这里强调了另外一个关键词，他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在第二部分有关咒诅话语的部分中提到了不听从你神的话，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这里又说不敬畏耶和华。如果人在生活当中不敬畏耶和华， 不论做什么事情，没有带着敬畏耶和华的心，其结果怎样呢？61节重审说，有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62节说，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我们应该想一想，他们的人数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是怎么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的呢？不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以色列人，拣选了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到迦南地，从一人发展，最后成为一个大群。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能够使他们从一人成为最后一个大群。那么当上帝如此的爱他们，吩咐他们这样行的时候，如果他们不听从，不欢心乐意的侍奉，不敬畏耶和华的话，上帝能够使一人成为多人，照样也可以使这多人因他们的罪而遭毁灭。所以63节就说，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蒙了上帝的祝福，就应当带着感恩的心，而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进入迦南地之后，因为到了流奶与蜜之地，就忘记耶和华，不敬畏耶和华，以至于他们的历史就成为我们的见解。5点，当我们读完了申命记28章之后，上帝今天把这生与福、死与祸的两个原则清楚地陈明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当做怎样的选择呢？相信我们能明白这些道理，也知道自己喜欢哪一个原则，厌恶哪一个原则，并且我们愿意选择哪一个，放弃哪一个。可是我们最终会发现，我们少一样东西，那就是没有力量。正如保罗在罗马书7章18到25节所讲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保罗的这段话是不是清楚明白地陈述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当我们在申命记28章面前明白了这两大原则之后，我们真的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7章18到25节所描述的。然而这并不是让我们灰心失望，乃是让我们看到希望，那就是罗马书7章25节所说的，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他对犹太人也这样宣告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什么是真自由呢？就是当我们明白那蒙福之路，喜欢那蒙福之路，也愿意走上蒙福之路，就能够自由地去遵行这律法书上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话，就有这样的力量，就是自由。然而这自由不是我们自己想有能有的，因为我们在亚当里已经堕落成为罪的奴仆。然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也是保罗所说的，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当一个真正蒙了上帝的恩典，被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我们成为他门徒的人，就是他所爱的人。而唯独因信与主联合得到神儿子生命的人，才能明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到24节所说的，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稍后23、24节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一个真正蒙了基督的大爱，被基督救赎的人，必然也会因爱基督，遵行他的道，过荣耀神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将这蒙福与咒诅的话陈明在我们面前，将这生与福、死与祸的真理陈明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你不但把这道摆在我们面前，更恳求你借着那真理的圣灵，也将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也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让我们常常能够被基督的爱激励，使我们成为一个被催逼、被牵引、被带领走上这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生之路上，叫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可以听从你的话，也是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可以过欢心乐意的侍奉你的生活，也是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与主联合成为敬畏你的人。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施恩于我们，叫我们在今世活着就能够进入到你这蒙福的恩典的荣耀里。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